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恩待保守今天的聚会，使做耳的听得清，做口的讲得明。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同蒙造就，一同成长，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先说两句目前的事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是地震了哈，委内瑞拉这个先是7.2、7.5级，那么这很大的地震，这个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候啊，那是死了至少10万人，那这次多少我们还不知道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欧洲啊，这个高温大家知道哈，这个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巴黎大概有45、6度，超过你的体温。我们这个像到什么呢？大家想到了哈，这个启示录告诉我啊，这个在第七晚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从宝座出来有声音说成了，于是有闪电声音、雷轰和大地震。圣经上记载啊，这个启示录16章，自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啊，这是一个啊，要想到。第二就是说，讲到高温，我们看到也是在启示录第16章，当这个第4晚扣下来的时候，这个用太阳烤人，这个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不悔改哈，那我们讲这个就是说，知道啊，这个今天虽然有灾难，但是灾难再大，大不过启示录启示给我们最后那7年的灾难，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那是必有大灾难，自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没有，啊，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所以减少了就定为7年，不多和不少，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到这些啊，你要看到，这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哈，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从旧约五旬节的预表。来看新约五旬节，或者新约五旬节的应验啊。我们上个月刚过了这个五旬节啊，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称它为圣灵降临节。在2000年前的那一天，首个新约教会在耶路撒冷得以诞生了，所以彼得在那天讲道后，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我们感谢主。五旬节具有多重的重要意义。那我今天依然讲它，是因为五旬节的时间有时在5月，有时是在6月，它不是很固定。那一会儿我再讲为什么。它至少有四方面的重要意义啊，就是第一，这是主再来之前实现救恩计划的最后一项行动，是不能重复的，正如圣诞节。受苦节，大家知道受苦节吗？Good Friday、复活节 （Easter Day） 和升天节都是不能重复的一样。第二点，它掀开了圣灵时代的序幕，也称圣灵新纪元到来。第三点，使徒在那天得到了超然属天的能力。承担起独特的牧养和教导的职分，所以那天彼得一讲，就3000人受洗了。所以早期教父啊，去说多摩他说，所以那一天的确有了大丰收，就是3000人的灵魂的大丰收。那么，他也被看为啊，第四点，他也被看为一次伟大的复兴，即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临到了他的百姓。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啊。那么第五点就是，今天 对于我今天的我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一天的独特的情况，但是你今天一定要有五旬节的经验。你要没有五旬节的经验，那么你进不了天堂。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你要接收降临在你身上的圣灵。彼得啊，在那天讲到的时候，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他这样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所以，凡有血气的，不是指每一个人，乃是指凡奉他的名求告的，就是信而受洗便得救，是指信的人。这是也是与旧约来相比的，旧约圣灵的工作。”是，特定的，有选择的，基本是在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君王建在他们身上啊，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啊，还有特选的一些以色列人。你比如说，在建会幕的时候，神选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户尔的孙子比撒列啊，大家知道户尔吗？户尔和亚伦啊，捧着摩西的手啊，以摩西在山上祷告，胜过亚玛利人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但支派的，叫做亚和利亚伯。所以神的灵充满他们，给他们智慧，能做各样的巧工。那么我们说，这个旧约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啊，它往往是和特定的任务捆绑在一起的，它是很独特的。那么关于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啊，以后有时间。啊，我再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在新约啊，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作者无一不以弥赛亚的时代，也就是有耶稣基督引进来的这个时代称为末世，而圣灵的浇灌正是最后的一项证据，这也是旧约圣经关乎末世的应许，从我们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或者说他的降世。到他的再来，这个之间的时代，完全是圣灵的时代，而圣灵的执事是无比丰盛的。在旧约中，大概有378次提到了圣灵，有时称为神的灵、灵耶和华的灵。那么在新约中呢？这个就更多。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先知以西结他的这个书中。独占1/7，提到了圣灵的工作。这个里呢，彼得用了"浇灌"一词啊，说圣灵要浇灌，就是说，在新约时代，神赐圣灵给人是极度慷慨的，不是毛毛细雨，而是滂沱大雨，是踪迹不变的，既赐下断不收回，也是遍及万民的。老约翰在启示录第7章看到，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人，啊，这个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歌颂、赞美坐宝座的和羔羊，也是这个不分性别、年龄、种族和阶级的，人都能领受啊，只要你相信救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在这里，先知约珥说，他们的这个。他们要说预言，这个指呢，圣灵赐下的恩赐，必带来遍及万民的执事，就是说预言，啊，遍及万民的恩赐啊，也叫执事啊。那这显然与写新旧约圣经先知说预言的恩赐是无关的，因为那是给少数人的。这里乃是指由于神的所有的子民都藉着圣灵的光照，蒙圣灵的引导。藉着基督而认识了神，并宣讲这一伟大的救恩，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先知。你是不是先知？我是不是先知？在这种意义上，你我是先知，因为你先明白了救恩，你传给那些不信的人。啊，在这种意义上，你是先知啊。那么，如何确保你我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天国中去，不下入地狱中去，进天堂不落地狱呢？就是你必须有圣灵的同在， 你必须有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印记 seal 很重要。保罗在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今天怎么能信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不好好听，你在这里，你不会信的。你即使坐在这儿，你也不能，你也不会信，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不光单单坐着听，你回去还要查经，还要祷告，还要交通，弟兄姐妹的交通啊。以弗所书1:13-14，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能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并且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原文作指，只等到神之民被赎，神之民又叫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三个关键词是。”信他就受了所受的圣灵为印记，印记叫啊 seal 啊。那么我们讲到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凭据呢？英文有一句话叫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of the redemption." a deposit 就是说，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这个之民。又叫产业 possession 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10个童女中的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拿着灯，里边还有油，他们是亮的，就是有圣灵的同在，是有圣灵印记的人。所以，他们得以欢欢喜喜进入到神的国中。不要像那5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外表上拿着灯，但是呢，他没有油，所以他不亮。那么他们就被拒绝了，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这个有些人啊，这些人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啊，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嘴唇亲近你，可能我们你我都可能在这昂声高唱，嘴唇亲近，心却远离，你心里可能是想的其他的东西，心不圣洁。那么主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要我们都像启示录那144,000。受印的犹太传教人一样，都有子的名字和父的名字写在他们身上，他们昂然进入神的国。其实我在这方面再多说两句啊，用古时犹太人的婚姻来看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啊。在古代以色列的婚姻，它有4部分，每一阶段这个仪式都含有信徒与基督。这个关系的属灵意义啊，那时间关系，我只谈啊2个阶段，前面2个阶段啊。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不为子择偶，就是在古代以色列，到了婚期，新郎的父亲就要正式为儿子选新妇。当然，这背后已经与儿子和妻子啊商榷了，啊，得其首肯啊。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1:4，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天父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拣选心腹，拣选谁呢？你我就是他的心腹。拣选，在什么时候拣选呢？在基督耶稣里拣选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个阶段就是提亲，选好了新娘子，新郎的父亲就要与新娘的这个家人接触，若合适，双方家长就签订许配誓章，详列婚礼细节。许配期即。等同于现在的订婚期。那么有3个行动啊，很重要。第一个是在见证人面前开口立约；第二个是以金钱等贵重物下聘，希伯来话叫 moha，下聘啊；第三个是以笔墨立下确据。一经签订，双方均需恪守，不得反悔。 除非是死亡，或者是反应乱了，可以解除。所以古以色列的婚礼规定就是订婚就等同结婚了。在马太福音一章记载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啊，许配，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这个啊，这个情况啊。那么这里的聘礼 Moha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已经许配给了基督，父神给了我们聘礼，这个聘礼最后到新娘子的手中啊。这个聘礼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刚才我已经读了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啊。那么我再读哥林多后书一章21节，保罗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又叫做阿门，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兼顾你们和我们，并且用印啊印了我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再说一遍啊，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凭据啊，deposit。原文作纸，中文讲原文作纸啊。哎，主在路加福音11章这样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许配给了基督，又有圣灵的内助，我们的救恩是绝对稳妥的，稳妥的。天上的新郎断不会悔婚，天父也断不会收回聘礼。摩哈，今天教会正处在羔羊大婚的许配期，你要知道你处在什么期间呢？正处在羔羊大婚的许配期，正等待他来迎娶我们。许配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新郎一定会来。上次詹姆斯讲到了啊，就是说那日子不知道，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但是他一定会来。新郎一定会来，在这段时间，新郎和他的父亲做什么呢？预备什么呢？新婚的房子。所以主耶稣在临别之前跟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一个是地方，前面他又说是住处。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在启示录21章，我们看到预备好了，老约翰看到了。就如什么呢？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两个由啊，由神那里由天而降，或者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在希伯来文化中，他形容美，最美就是用新郎子新娘子出嫁那一天是最美的。所以说，那个圣城的美，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他一定会迎娶我们。我以前做过多次这个老人护理的夜班哈，做夜班你要等候什么呢？等候天亮，黎明要来。那你黎明不来了，我得一直做下去，是吧？但是我心里有盼望，为什么？黎明终会要来，对吧？所以大卫的诗篇130篇说什么呢？我仰望耶和华，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比那个还要剩余啊！那他移民终究要来，黑暗终究要过去。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19章，老约翰听见三种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和群众的声音，大声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天使又吩咐他啊，两个阶段，婚娶和婚宴不同。天使吩咐他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 又告诉老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啊，老约翰要马上在他面前下拜，千万不可，因为他知道他也是受造物。啊，我们单要拜主，拜独一的真神啊。好，所以我们知道新郎一定会来。我们所做的就是专心仰望，保守自己的圣洁、清洁，如同贞洁的童女，也如同准心腹。你要等着他啊，要来啊。那除非你讲这个聘礼送回去了，你说我不要了，不要就等于退婚了，对吧？你送回去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除非你不顺着圣灵的引导，你不让圣灵带领你，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啊，你不要了，你送回去了。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的。保罗列出那么多项，《罗马书》。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刀剑吗？赤身裸体吗？饥饿吗？啊，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有能的，主治的，是天使，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这爱是在神里边，或者是啊，神的爱和基督爱是一致的，都不能。但只有一样隔绝了，什么呢？你自己，你自绝于圣灵之外，你自己把自己隔绝了。弟兄姐妹，我们切记啊。那么，保罗曾经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表达了他的愤恨。因为什么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似乎正在变心，他们已经许配给了基督。保罗说：“你们已经许配给了基督，现在你们心变了，心不圣洁了，忘记了新郎的大爱，怎么救赎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他提醒他们回到夏娃，诱惑被蛇诱惑了，所以魔鬼是很狡诈的，对吧？他常变成打扮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个旧约五旬节这个条例啊，以及它的新约啊的应验啊。那么我们说关于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圣灵在新旧约的工作等等啊，若有可能啊，我还可以在这里讲，我以后再跟大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们在民数记11章。我们看到摩西说了这样的话啊，他在批评了约书亚之后，他说啊，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这句预言在五旬节那一天完全得以应验，圣灵配降下来啊。因此，我们学习五旬节的这方面教导要从利未记23章、申命记16章、民数记28章，至少啊这三处经文要综合来看。在耶和华的七节期中啊，头三个节期是为异主。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了逾越节、除酵节，还有初熟节，这是第一主，大概在3、4月份啊。那么后一主呢，也是自成一主的，也是三个。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大概在9、10月份。那么，唯独五旬节，它只有一天，一个自成一主啊。那么，先看五旬节时间的计算啊。首先，大家要知道，基督的复活是教会建立的基础啊。那我再来讲啊，五旬节时间的计算，根据利未记23章这样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五旬节的时间计算，与第一主计算，逾越节、初数节和除酵节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它有时今年在3月，可能第二年在4月，每年的日子不同。但计算五旬节的日期有一个确定的经文依据， 是永不改变的。他是这样讲：你要从安息日的次日，限禾稷为摇啊，限禾捆为摇稷的那日算起。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书节，从初书节这天算，往后算。过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第五十天，七七四十九以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那么我们知道，初书节预表的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逾越节是羔羊的献上，初书节就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是教会建立的基础。换句话说，没有基督的复活，就不可能有教会。教会的基础是复活的基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权柄又叫门，所以主把的教会建在这磐石，指谁呢？磐石指的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建到这个上，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这个权柄又叫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凡真心信主的人都不再畏惧死亡。为什么你不畏惧死亡了呢？因为你成了新造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是不怕死亡的，旧造的会怕。虽然他口说不怕，其实他会怕。新造的人是不怕的。那么，保罗，新造的人要有新心。一个新的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呢？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你有这个心，你不惧怕。”提摩太后书一章，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的心是刚强，不是胆怯的。在罗马书八章，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谁和你的心同证呢？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圣灵在你心中，圣灵和你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保罗把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称为宝贝，说他能力巨大。他这样说，哥林多后书啊四章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又说：“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为什么有时你传福音没有力量，没有死？把你老我定死，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他才能够相信圣灵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是个宝贝，能力巨大。我问大家，如果你身上揣了500块钱，你是不是要注意呢？”啊，可能注意，也可能不注意，对吧？不就500块钱吗？在身上，对吧？啊，丢就丢吧。但是你揣了500万，你注不注意呢？相当注意，是吧？你要身上摸着，是吧？是不是偷了？是不是丢了？你揣500万澳币在身上，你身上有圣灵的同在，圣灵是无价之宝啊！你重不重视呢？你要重视。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你要进天堂，必须有圣灵与你同在，凭据。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不同意你同在了，那可是巨大的巨大的损失，你与天堂无门。凡顺急着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女。凡急着圣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有一天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主了，你就没有圣灵的同在了。凡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可以说耶稣基督是可诅咒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我们知道啊，回来来看哈、啊，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初书节是夏收的开始，而五旬节是夏收的结束。根据申命记十六章啊，所以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 大家捧着黄澄澄的丰收的果实，怎能不感恩呢？在耶和华面前，感恩、欢乐、歌唱。那么，这也是接下来迎接下一主的节期，就是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来预备。怎么预备呢？你有了丰盛的供应了啊，你收割完了，不愁吃，不愁穿，丰丰富富的过渡到什么呢？下一主节期就是祝棚节这个节期了，9月份啊。那么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彼得在五旬节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受洗，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又讲了一次道，并且行了神迹，治好了一个40多岁的瘸脚的人，瘫子，把他治好了。那么呢，啊，使徒行传五章记载上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所以这两次，3000加5000，8000，所以有了什么？8000人灵魂的大丰收，大丰收。从属灵的角度看啊，有这个大丰收啊。我们刚才说了，最后一主节期是预表主的国度，主降临了，千禧年国度的到来。那么我们可以说，五旬节就是为国度，由祝棚节所代表啊，所预表来预备道路和预备人才，预备国度的人才。我们又称为天国的子民。你今天是不是这个预备的人才呢？你是这个人才，神要把你带到国度中去。所以上次詹姆斯讲到是引用了彼得前书那段话，2章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居尊的祭司，a royal priesthood，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居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a holy nation，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今却做了神的子民。我们就是这个人才啊！所以呢，从五旬节过渡到第三主节期，从旧约看，有了丰盛的预备；从属灵的预表看，今天圣灵做你随时的帮助。你要丰丰满满的进入到神的国中，那除非你不依靠他。下面我们来说哈，这是第一点，我谈完了第一点哈，五旬节的时间计算。第二点我们谈的五旬节的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就是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数祭是五祭之一啊，大家知道数祭是五祭之一，五祭大家知道什么五祭吗？燔祭、数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在这五祭中，只有数祭和赎罪祭是至圣的。上帝没有说燔祭是至圣的，平安祭是至圣的，只有说数祭和赎罪祭是至圣的。为什么？一个预表我们主耶稣的所事，一个预表主耶稣的所为。所为数祭就是主耶稣一生无罪，他一生都行在神的旨意中。赎罪祭，他的所事，他为我们现在是献上了，为我们舍身施价，所以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谈数祭啊，在预表主的层面上，数祭的规定完全适合主。数祭严格规定，在献的时候不可带酵，不可带蜜，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利未记第二章，酵在圣经中常代表罪。罪人和罪的性质，而主一生无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在他的敌人面前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8章46节，在四福音中记载，比拉多有5次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最后一次是当众用水洗手，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所以主无罪啊。那么。第二呢，我们说，保罗在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无罪叫不知罪，原文啊里面括弧叫不知罪，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正因为主无罪，也叫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无罪的啊，所以他能成为我们的赎啊，救赎啊，这是个交换，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啊。 你把你罪给他，他把他的公义给了你。凡受洗披戴基督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啊，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啊。他以公义为袍给我穿上，以拯救为衣给我披上。以赛亚书第61章啊。那么第二点就是指蜜啊，不可以带蜜。蜜是地上最甜的物，是属地美物，是不可以加在数祭中的。这乃是告诉我们，属地的美物，不管它怎样美，也不会成为属天之物。怎么美也不能成为属天之物。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边了。那么，主从来都不爱世界。我们知道，在撒旦试探魔鬼的时候，在试探山的时候，霎时间，撒旦把天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看，说：“你只要匍匐拜我，这一切我都给你。”主耶稣怎么样说呢？撒旦退后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要什么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主不爱世界，主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不但不爱世界，主还供应我们属天的美物，带领我们去享用属天的祝福，带领我们享用属天的祝福。主从来不满足人肉体情欲的需要，只有属地的美物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的需要。什么叫属肉体的呢？很难解释。但是我听大卫，这个不是大卫，叫叶光明牧师讲到，他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属肉体的人就是对天上的事一点都不过问，从来不过问，他想的就是属地的事，就是属地的事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5章，以赛亚就说：“祸哉，那些以房连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独寄其境内的，买一个房又买个房，买一个地又买一个地，什么都不想。祸哉，那些清早起来留恋浓酒，以致因酒发烧，他们在吹箫的席上跳舞作乐，他们不留心耶和华的作为和他手所做的。”先知以赛亚说，他们这些人是因无知，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掠去，所以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华富贵快乐的人都坠落其中。这就是属肉体，从来不贵啊。以赛亚书这个26章说啊，他说：“主耶和华啊，以赛亚书26章，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着你，因为当你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民就学习了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们不学习公义，也不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手高举，他们也不去看。神的手高举没有？十字架上主已经为我们敞开双臂了，对吧？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谈到，他说有些人，这些人不是教会外的，教会内的，在教会中，他说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的。那么他就说呢，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两个很强烈的比较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这些啊要分开，要记住啊，学习主的榜样。大卫在诗篇19篇，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比蜜更甜呢？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就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显明仆人人耳未显的罪，指明仆人人耳未显的罪。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大卫就明白哈，他说：“你的训词，诗篇119篇有一句话说啊，你的训词在我上堂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急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啊，他比较了哈。那么下一个就是数据规定的不可缺了立约的言，这个数据是一个约，他讲到呢不可缺了与神立约的言。这个言呢，我们知道啊，当然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要做光做盐，盐有防腐的作用，固定。所以主与我们立的是永约，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人心常被恩感乃是好，圣灵感动恩典感动啊，并不是靠饮食，不是靠这种食物啊。那在饮食上一心一意的，从来没有什么得到什么益处。啊，这为了肉体的没有什么益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那么所以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啊，言有巩固的坚固哈、啊。所以雅各书一章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不变，又说呢，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另一方面，盐有调味的作用，你撒到食物中，这个食物呢变得合胃口。当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合神的胃口，你的生活行为就合神的胃口。啊，盐还有牺牲的味道，因为你撒进去不见了。我们要什么？要有背十字架跟随主啊，还有牺牲啊，舍己的爱啊。那么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讲到新数据啊。首先大家要明白，新数据是预表教会的啊。既然数据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且有严格的规定，不可有效，不可有密。那么为什么在五旬节献数据的时候？他规定要加孝呢，但在加孝之后就不再称其为数祭了，而改名为新数祭，这是为什么呢？新数祭这里讲是用初熟的麦子做的有孝饼，做摇祭啊，献给耶和华。初熟的麦子是预表复活的基督，那这些有孝的饼呢，是有复活的基督的成分在内，但因为是有孝的，所以就不完全是基督。孝是罪的记号，哎，是罪人的性质啊。从预表层面上来看，这有效的饼就是，大家听好啊，有效的饼就是基督与罪人的联合，基督与罪人的联合，成了教会，也就是新数祭，有主基督的成分，所以它是数祭，但也有罪人的成分在其中，就不是正常的数祭，所以叫它为新数祭。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因信主，主看我们披戴基督，所以呢，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蒙悦纳。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义人的同时也是罪人，是罪人当然带孝，也常常会自然的去爱慕属地的美物。虽然我们蒙了恩，但不能一下子就完全脱离孝与密的生活。所以，我们被看作新数据。所以，这个新数据，大家明白哈？圣灵降在我们里边，你蒙恩了，但你还有罪，你还常常羡慕孝与密的生活，所以是基督与罪人的联合，成为了新数据。这是五旬节在旧约所预表的新约的应验。雅各在雅各书一章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你像初熟的果子啊。那么他规定，当献新数祭的时候啊，另一个特点就必须同献赎罪祭和平安祭，就是要把这个一同献上。这说明了作为新数祭的教会，一方面我们享用了恩典，要感恩，这就是平安祭所预表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献赎罪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常常支取基督赎罪其宝血的功效，因为我们还会常常犯罪，得罪神，落入孝与密的生活中，所以我们就要悔改，啊，求主给我们造清洁的心，常常求主给我们造清洁的心。我上次啊，4月份我跟大家分享主为门徒洗脚，啊，是同一个原则，就是一次洗澡。常常的洗脚，所以大卫就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诗篇51篇说：“他犯罪了，他求神呐、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他这样说的哈，他说：“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应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a willing spirit 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知道别人也犯了这样的罪，他要把这些神的道指教这些犯罪的人。悔改归向神，神呐，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赞美你的公义。好，那么五旬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唯一的一个献上平安祭的节期，在申命记16:19说，你要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守七七节啊，五旬节又叫七七节啊。那么，我们若观察耶和华七节祭献祭的内容，我们看见神是相当看重五旬节这一节期的。从祭性的献祭数量上来看，一天内献上数量最多的就是祝棚节，其次就是五旬节了。从所献的祭的类别上看，只有在五旬节。才是把各类的祭性全部献上，并且是唯一献上平安祭的节期，而且是平安祭的最高档次，就叫做甘心祭。其他的节期，逾越节、处暑节、无酵节、除酵节，还有催缴节、赎罪日、祝棚节等，没有献平安祭，只有在五旬节是唯一的一个献上平安祭的节期。为什么这样定规呢？我们先看什么叫平安祭。平安祭也称酬恩祭，是从为感恩而设立的。根据这个利未记3:1啊，那么从新约角度看，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那章，就是说基督啊，藉着他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万有天上地上的藉着他与神和好。所以平安祭是什么呢？平安祭就是藉着基督。神与人一同在喜乐中交通的祭，平安祭就是藉着基督，神与人一同在喜乐中交通的祭，因为基督成就了和平，他是我们的和睦，因此神与人有了交通，人与人也有了交通，神喜乐，人也喜乐，这是平安祭的内容啊。那么献平安祭时呢，它有出于三个目的，或者说三种心态。我们看第一种，就是利未记7:12讲，一个人是为感谢或感恩来献上的，这是头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比如路加福音17记载，主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病的人，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所以主耶稣就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虽然一个人蒙恩而去感谢是最基本的，但总比一点一毫感恩都没有，或者不会感恩要强。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主还是愿意看见啊一个蒙恩的人回来表示感谢的。所以主又给了这外邦人、外族人一个恩典，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说感恩很重要啊，人是。短视的，又是善忘的，很容易忘了恩典，也容易看不见恩典。所以求主使我们的灵里时常醒着，你每天早上起来能有口呼吸，这就是恩典。104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收回你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阳光、空气、雨雪、风霜是恩典，很很多多的恩典要数。这个诗篇65篇说：“你眷顾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你这样浇灌了地，为人预备五谷。”诗篇65篇又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要数一算恩典的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主赐给我们大家这样时间，能坐在一起来聚会，来一起邻里有美好的交通，这就是恩典。我们要再看这个救恩， 就是永远新鲜、永远享用不完和述说不尽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在主那里有刺不透、彻不透的恩典。你一生都活在恩典中，信徒要什么？你信徒是天天活在恩典中，时时寝在恩典中，你永远都是在恩典中。你就是到了新天新地，谁供应你生命树的果子吃啊？你吃什么？上帝供应你生命树的果子吃，每月都结果子，结12样果子，你没有见过的，没吃过的。谁供应你水喝呀？神供应你生命河的水供你来喝，永远是感恩的。你永远离不开神，离开神你没法存在，所以我们就感恩，永远感恩，而神是慈爱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近了一步，说利未记七章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而献。什么叫还愿呢？就是一个人曾经在神面前许愿，现在许愿的日期满足了，或者是许愿的事情已经成就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要还愿。啊，献上平安祭，所以传道书五章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传道书五章就是这样说的哈。所以，许愿这个为许愿而献的平安祭，它可能有眼见的恩典，也可能不会有眼见的恩典。什么叫眼见的恩典呢？就是哈拿他不生育，所以他就向神许愿。祷告神呐、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什么呢？我就要把这个儿子从小就献给你，让他终身在你面前服侍。那神听了哈拿的祷告，他许愿了。神听了祷告，然后他还愿了，他把童子撒母耳就带到了什么会幕那里，让他终身在神面前侍奉。这是有眼见的恩典，许愿，然后还愿。那还有看不见、眼不见的。眼不见的这种恩典呢，可能是什么呢？不仅没有眼见的恩典，而且生活中还受了许多的束缚，但他甘心这样做。比如许愿做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第六章，什么叫拿细耳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中有许愿做拿细耳人的，就是讲自己分别为圣了，并立誓守三条。第一个就是不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喝，凡跟葡萄连在一起的人一点都不能吃，所以受许多束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因为神要亲自成为立誓者的欢乐，神要亲自成为立誓者的欢乐，不是靠大吃大喝那个，神要成为你的喜乐。第二点要不减放，就是象征立誓者愿意把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神。头发也是代表力量，大家知道吗？怒发冲冠是吧？有力量。第三，保持自洁，远离所有污秽。全心对神忠诚，但有人失败了，参孙就失败了，他要做拿细耳人失败了，破了规条。参孙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和太阳有联系的，他本来要像太阳一样，像底波拉说的，底波拉和巴拉之歌这个士师记说，愿耶和华愿爱你的人如太阳出现，光辉烈烈，但是呢，他没有。他是落日余晖了，失败了，但神还是急着他完成了神的计划，神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说啊，这是第二类许愿，第三类是平安祭中是最高的类别，最高的档次叫做甘心祭，为感谢而献上，为还愿而献的，为甘心而献上的。甘心祭指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来献平安祭。在神的眼中，把他们看为甘心祭啊，所以说献祭的人就是不是为着什么特别的恩典，他既没有得到眼见的恩典，也没有得到属灵的恩典，反正就是甘心献上平安祭。大家知道，平安祭又称为酬恩祭，是为感恩而献，因此总是和恩典有些联系，但又说是甘心祭，就似乎不一定和恩典有任何的瓜葛了。这也就是说，没有享用什么恩典而献上的平安祭，就称为甘心祭。甘心献上的，怎么解释呢？比如一个人求主医治他的顽疾，啊，这个疾病他没有医治，神没有医治他。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决定许愿给神，神呐，求你赐我口才，让我能站讲台，做出口。 那么我就把我的高薪职业辞掉，我一生侍奉你，许愿，对吧？那么神没赐他口才，也没有赐他这个恩赐，神可能赐他别的恩赐，让他做侍奉。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问你，难道这样两种人就不再侍奉神了吗？如果没有眼见的恩典，也没有他所向往那种属灵的恩典，他就不再做感恩的侍奉了吗？就弃主而走了吗？甘心祭正是讲的这一点，就是说，虽然甘心祭的献上没有连上任何的恩典，不论眼前的或属灵的，但却连上了赐恩的主，这实在是最大的恩典，也叫我们更深入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希伯来书2:3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平安记这三类告诉我们要从最初享用恩典，到最高享用神自己，就过以神为乐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努力追求的三个步骤。其实，在你我生活中，我们都是多少经历过神的恩典，无论是眼见的还是属灵的，但是不能止步，要努力追求进入到献甘心祭的侍奉。我以路德为例啊，路德先是在波阿斯的禾场拾取波阿斯的工人这个收割麦子后剩下的这个一点一滴的麦粒，是吧？这是捡波阿斯的恩典，是吧？那最后怎么样？最后路德加给波阿斯了。那加给波阿斯以后，就是说波阿斯的所有，连同波阿斯自己都成了路德的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神的恩典都是从宝座一滴滴流给我们。人认识了赐恩的主。得着了赐恩的主，就不在乎一两件的恩典，因为赐恩的主和他所有的都是他的了。所以人认识恩典到这一个地步，可以说就可以过以神为乐的生活，也是到了高峰了。这也是主所期待我们要努力追求的。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哥林多前书3:21，保罗说：“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人急着自己的恩赐来夸口，我有讲道的恩赐，我有这个那个的，所以打压别人。保罗警戒他们，这是犯罪。恩赐是用来服侍，而不是用来炫耀的，打压别人的。保罗做了一个榜样，他说：‘我若甘心侍奉。’”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我们要进入到这里啊。诗篇110篇说，进入到天国，在天国中服侍的人都是甘心的人。大家可以回去看，在天国中啊，那只啊，他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甘心侍奉，甘心服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清教徒神学家丁德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为主殉道了，改教士的哈，他说，一个在厨房里做刷碗的和一个在讲台上传神话语的，两人却有不同，但在讨神喜悦上，二者没有不同，没有不同。按照你的恩赐来侍奉主。其实，单凭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身流血，救我们脱离地狱的永刑，并把我们带到天堂中享受极重无比的荣耀，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永远的感恩。叫甘心把自己摆上，甘心侍奉主，不要与主讨价还价，不要发怨言。所以在五旬节这一天，申命记16章规定，你要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守七节节。你蒙福了吗？有这个福所以我们说，在五旬节那一天，新约五旬节那天，圣灵配降。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就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甘心把自己摆上，这就是最高一等，最高一等。你没有什么恩赐，你不能讲道，可能你没有这个恩赐，你有别的恩赐，神都会给你恩赐，但最终我们都是要甘心把自己摆上，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要夸口，指着主夸口，都是主赐的。所以，我们啊，中国俗话说：“大恩不言报。”大恩不言报，你报不了， 那报不了怎么办？甘心拜上。当然了，报恩可以，但是你要甘心为主拜上。我们的侍奉是永恒的侍奉，感恩的侍奉，甘心的侍奉，永恒感恩、甘心这三个啊侍奉啊。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五旬节这一天，它有个规定。上帝在启示了五旬节的这些规定以后，他加上一个吩咐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其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这一方面告诉我们，神眷顾有需要的穷人寄居者啊，所以大家要一同欢庆啊，不要一边饿着肚子，一边啊吃饱喝足在那庆祝，是吧？啊，神不喜欢看到这个。但从属灵的意义上说，神要透过享有了恩典的人向众人流出恩典，好吸引更多的人一同来享受主丰满的恩典。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说啊，这个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啊，所以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也是守了这个条款啊，就把恩典向众人流下去，流出去，不要扣住恩典。所以以赛亚书49章说啊，要复兴遍地啊，说从这个由于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秦国许多解经家讲的就是中国。啊，以赛亚讲写这本书在东周的时候写的，啊，这个东周时啊，他侍奉年代是从公元前的740年到公元前的，大概680年啊，这段时间写的，在秦国从中国来。秦国从中国来，中国人来救主的恩典，那这个是西方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流出去，啊，从第一位信徒牧师信主梁发，广东人，他的妻子离世啊，牧师师母信主，到今天有上亿万的这个敬意的中国基督徒，我们感谢主。那么从这里我们进入到新约啊，马上结束新约，就是说旧约这个预表，我们进入到新约五旬节哈。我们看到，在那一天出现了几个特殊的自然情况。第一个就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房子。第二，有舌头如火焰落在啊他们头上，120个人，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充满后，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哈。所以这三种经验好像是自然现象，风火及语言，但其来源和性质是超自然。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响声并非风，而是听起来像风；这个火也并非真火，而是与火相像；这个也不是这个舌头是带着火降下来，而是一种象征，表示神要差遣这120个门徒传福音之前，先洁净他们的口，让你说出清洁的话语啊，就像主差遣以赛亚之前，天使啊拿着火剪从坛上去探沾他的口，洁净他的口啊。他说的口是不洁净的啊，那先知很谦卑呀、啊，他看到这么大的异象，神向他显现，他没有到处去宣扬说，你看我比你属灵吧，我看见这些了，你们没看见？没有，他首先说，祸哉，我有罪了，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口是不洁净的。所以真正亲近主的人，他会藉着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罪，那么他们也是神洁净他们，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哈、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些门徒本应说的是加利利方言，但是却能够说从老远来的各地方人所讲的语言，所以这个呢是另类的语言，这个也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西班牙语，忽然有那么一个时间，你忽然会说了，并且向说西班牙语的人传福音，那就是实在是神的神迹啊，所以。路加在这里说，从天下各国都有代表来，这并非是指每一个国家都有，没有中国代表来。我们看《使徒行传》是吧？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啊，但是他列了一个表啊，你看有从埃及呀、庞菲利亚呀、加百多加呀、阿拉伯呀、犹大、罗马等等哈，他这样写就是说，纵指的是亚韩啊、亚佛、散和韩的后裔来了。所以呢，他列这个表呢，是一个代表啊，与创世纪第10章相匹配的啊，相比较啊，就是说亚散的后裔，比如说从阿拉伯来的，啊，犹大地来的就是散的后裔，从非洲来的 就是韩的后裔，埃及来做代表，利比亚是吧？从这个罗马来的，就是亚佛的后裔来做代表，就包括全地了哈。大家知道挪亚方舟出来以后，有8个人，有谁呢？闪、韩、亚佛和挪亚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啊。所以这个啊，所以他总在说明，没有任何一个景象比这一次聚集更能清楚表现出，在基督的国度里是多种族、多国家、多语言的。那么还有一点注释，就是说，自从早期教父以来呢，许多解经家都认为新约五旬节的祝福是旧约巴别塔诅咒的逆转，前者的祝福故意或戏剧性的扭转了后者的诅咒。在巴别的时候，人的语言被变乱了，神把这个各国给分散了，啊，因为人要造这个塔，要塔顶通天，是狂妄之举，不甘心住在地上。想要到天上去住，今天这个马斯克什么要到这个火星什么的，你要回想都是跟这个一样狂妄之举。谁让人在这个地上管理，骄傲要学要什么呢？要学高举我的名，不是高举神的名。所以遭天谴，神把他们分散了，造塔不成了，啊，造塔不成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啊。所以我看今天这些什么要到这儿火星居住那居住，就这是个死非互然。骄傲，箴言16章说呀、啊，骄傲在什么跌倒之先，狂心在什么在跌倒呀，或者是绊跤之前啊，骄傲在跌倒或者毁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先，狂心叫 haughty spirit，在这之先。所以骄，不高举神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啊，在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语言的障碍被超自然的被拆散了，这是一个象征，代表各国各族在基督里的合一啊。那个时候，巴别塔那个时候啊，语言神把语言分散了，变换了，不能交通了。那时人的语言口音都一样，今天你的口音和我口音都不一样啊，那个时候都一样的。但是在五旬节那天，耶路撒冷，神把这个象征性的来恢复了，象征性哈。今天真信徒心灵相通，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一个盼望一个脚宗，对吧？今天合一啊，所有的教会，你虽然听不懂俄语的、日语的、英语的，是吧？你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有一两句你能听懂，什么哈利路亚、阿门，你能听懂，是吧？那以后在天国里。我们是合一，但是合一，纵然你不合一，你也能懂。我是相信呢、啊，因为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说哥林多后书认识一个人，被提到第三更天在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说的。那个时候我们能说，进到天国里就能说。但合一重在什么呢？言语的合一重在清洁。西番雅书说，那时。我必使万民都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清洁的言语，今天纵然合一了，大家说污言秽语，那算什么合一呢？到时候都说清洁的言语，所以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阴词妄语和戏笑的话，连提都不提，不要提才合圣徒的体统啊！所以我们讲到合一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个预表哈，那么火蛇这个预表。啊，洁净，在这个清洁上合一比那个合一重要，对不对？啊，都说污言秽语有什么合一呢？啊，一神一定要我们合一在这里。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当日的巴别，地上的人怀着骄傲犯罪的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到天堂去，结果遭天谴。但在五旬节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天堂谦卑地降到了人间，降到了地上，是不是这样？天堂降下来，神的恩临到我们。下面我做快速做一个总结哈，哎，在旧约五旬节这个预表呢，对新约五旬节这个两个比较看，它相当丰富的。我今天只讲一小部分哈，所以我们要常以感恩的心来侍奉，甘心献上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也会犯罪，所以献的时候要献赎罪祭和平安祭一起献。第三就是要流出恩典，让更多的人 都得到这个恩典，身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都得救啊！我知道戴绍章牧师在1979年7月第一届青年宣教大会上，他讲了一个叫为从教会历史看传福音的策略啊，这篇讲道啊，79年啊，他提到了在150年前来到中国的早期传教士，他说他们相当注重当地的文化啊，因为只有对当地文化深入了解，方能更好的传福音。他说。啊，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化啊，这个的特别45经相当的佩服，啊，原文就是相当的佩服啊。有一个英国人，啊，也是宣教士，叫 James Legge，Legge，James Legge，他就把45经翻译成了英文，那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啊。他又谈到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叫做 Arthur Matthews，他编了中英文字典，一直到今天，哈佛大学。用的还是他在150年前编的这部字典啊，但最早的中英文字典是由于马里逊米莲牧师啊所颁的英华字典哈、啊，但他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加多了啊，所以呢，他讲到了哈、啊，他就告诉这些要做宣教士的年轻人，要谦卑的学习，前辈的宣教策略和不怕吃苦的榜样，背起十架跟随主啊。所以我自己也收集过戴牧师啊，戴绍章牧师写的一些书啊，他中文造诣很高啊，这也是相当不简单。这个我20几岁在悉尼 Stretchfield 听过他讲道啊，我跟他有过合影啊，那天呢他还送给我一本圣经啊，是叫《串珠》啊，当时100澳币，我记住哈，我记得我在悉尼，那大概是30年前的事了，我在悉尼刷碗1个小时，在悉尼刷碗一个最高才10块钱，可能我很少听过有个10块的。扣2块，基本都是，啊，最高10块啊，所以呢，他关心我的成长哈，我们感谢主哈，让我勤读圣经啊，他已经被接回天家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要顺着圣灵的人道，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时刻在你的保守中，让我们时刻依靠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劝勉，让我们互相扶持，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